我们读《金刚经》一部，这可见呢，这大脚连社的主人呢，对于佛法的尊重，自诚心的程度了。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在佛法里边呢，是流通的很广的，很多人呢受持读诵，也常常啊有讲解的法会。在古代啊，也对《金刚经》的注解也很多，那么现代的也是很多。这可以看出来啊，《金刚经》在佛法里边呢，非常的契机，很多人都欢喜读诵、学习。但是啊，《金刚经》啊，在佛法里边呢，它是属于深意的经典，深意的经典，但是它流通的还是很广，深而能流通的广，这件事啊，是很不平常的。为什么呢？会这样子呢？这个我们中国人呢，有一种情形啊，欢喜简单一点，不欢喜太烦，太烦多了就不太欢喜。这个所以啊，这个由印度翻译过来的经论呢，这个卷数太多的啊，600卷的啊，200卷的，100卷的，几十卷的。这样的经论呢，不能够不容易很普遍的流通的，是少数人呢欢喜研究受持。这《金刚经》呢，它不是那么多，只是这么一卷，这是啊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《金刚经》说的这个深意啊，直截了当，我们平常说一针见血啊，很简要的能说出来佛法的要义，这也是啊我们中国人欢喜的，中国人欢喜这样子。那么所以啊，他文字不是多，卷数不是多，理论又是直接的了，直截了当。所以它能流通的很普遍。第三个原因呢，就是经里边呢，总是一次又一次的赞叹呢，受持读诵《金刚经》的功德很殊胜，所以我们也欢喜受持读诵的，这也是一个原因的。这个。其他的呀，像《华严经》啊，《法华经》《维摩经》啊，在古代的时候啊，南北朝时代啊，流通的也是很多，也有很多人呢读诵的，啊，也有人能把《华严经》背下来的，鸠摩罗什法师翻的这个《大品般若经》啊，是30卷，也有分为29卷的。29卷也好，30卷也好，这也不是一个少数，可是那个时期的人也有能背下来的，能把它背下来。可是啊，后来到越往后的时候啊，到现在的时候呢，这个读诵啊《大品般若经》的人就是不多了，就是不要说背下来呀，每一天能读都不是很多。都没有听说谁这样的，但是《金刚经》可不同啊，出家人也好，在家居士也好啊，受持读诵的人很多，讲解的也常常有。这个意味浅白的经论呢，也容易看得懂，或者讲一次两次啊就停下来了。但是《金刚经》啊，常常的讲，也还会受欢迎的，就是因为它深呢、啊， 司令音感觉到味道。所以刚才我们读到读这个金刚经后边这个字儿啊，般若味重重，它这个味道非常的深远，所以人都欢喜。我们现在看这个，看这一页，看发给这三页。将思此经啊，料别无门。这个我在没有解释正文的之前呢，我写出来这么两页半，到入正文的时候啊就不写了，啊，我们就完全照正文讲。料别无门分成五个意思来讲。第一段啊是续经的大意，第二是明经出处，第三是显经的传义，第四啊义此言主，第五是解释经的本文。第一段啊说明啊本经的大意是什么。为无相愿行果义，就是愿行果这三个道理。金刚经全部的文句里边就说出了这三样意思，一个愿，一个行，一个果，说明这三条道理。这个愿是什么呢？愿就是我们的希望的意思，希望什么就是愿。我们社会在社会上生活，每一个人呢都是有愿的，这个每一个的愿望不一样，但是都有一个愿望的。可是我们呢修修佛法呢也同样有愿望的，没有愿呢这件事是不能进行的，一定要有愿。那么呢愿什么呢？在佛法里边，在金刚经里边呢说什么愿呢？是应离邪相，发恶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愿也。这个应离邪相，发恶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，是金刚经里面的正文。这个正文呢，到入到正文的时候，我再解释。我在这里呀、就先简单的就是说这个愿。这里说这个愿呢，就是我们希望啊，我们为什么要修修佛法？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成佛，这就是一个愿望。我们呢，或者是啊，我们希望修福啊，或者修智慧，或者修禅定，或者是啊，能够皈依三宝，受持五戒，或者是想要得神通。得天耳通、天眼通、他心通，啊，想要得神通，或者是啊，得什么样的呀？陀罗尼啊，得什么禅定的功夫，得种种的呀功德，这都是愿望。但是这些愿望啊，是属于别愿啊，这个愿有种别的不同。这个愿有种有别的呀不一样，我刚才说的这个都是别愿啊，个别的啊，说我身体也不健康，我念金刚经啊，我希望我身体健康，那么这是一种别愿。现在说的呀，金刚经说这个愿呢是发无上菩提心呢，这是总愿，也是最后的一个愿力，一种自愿。但是啊，这种愿在其他的经论里边呢，也有这样劝我们的啊，劝我们呢建立这个无上菩提的自愿。我不愿意做一般的普通凡夫，我想要做圣人，我想要做大菩萨，我想要成佛。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啊，希望这个，希望那个，那是一般凡夫的愿力。现在要是能够发了无上菩提的愿呢， 这就是菩萨的境界。菩萨是佛的因，佛是菩萨的果啊。菩萨和佛的不同啊，就是因果的不同。我们要是没有发这样的愿呢，那么我们呢，我说这位是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这位是普贤菩萨，别人是菩萨。要是我们自己也发了这个愿呢，我们也是菩萨了。发了这个愿就是菩萨，没有发这个愿呢，就不是菩萨的。但是《金刚经》说这个愿呢，和其他的经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呢，就是应离一切相。发愿的同时啊，还要离一切相，这就是《金刚经》所谓深意的地方。它深了一层。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，行也。这个发愿以后应该去实行，不发了愿没有实行啊，那个愿不能实现的啊，要去实际，要去进行去才可以。那么经论上说修行啊，就是三十七道品和六波罗蜜啊，这是一种修行的方法，才能够啊得无上菩提的。那么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，也是金刚经的正文，这也到正文的时候再讲这句话。要见诸相非相，再见如来啊，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果也啊。你发了菩提愿，又修行六波罗蜜，而后就会圆满了佛果，自己就成佛了。所以这是果，愿心果这三样事情啊，通要实相啊，来解释的，来讲解的，来实行的。所以啊，它是深了一层的，破一切有所得，细论妄执，不取相如如不动。这个不取相如如不动，就是《金刚经》后边那一节文上里面说的。破一切有所得，这个有所得就是有执着的意思。这个执着啊，这句话怎么讲呢？执就是我们用手拿东西啊，抓住它，我们那叫执。现在不是说是手，是心呢、啊，心呢、啊、来执这一切事物。我们的心呢、啊，了别认识一切事物的时候啊，有一个执的情形，有个执的成分在里边，叫做执着。那么这个执是执什么呢？那么呢，我是举一个例子说一下。比如说啊，这个懂得幻术的人呢，拿一根草，或者是拿一个毛巾呢，他用的幻术的方法，把这个毛巾呢变成一个兔子啊，在那里会跑。那么我们看见的这个兔子啊，要因为是真实的，小孩子看见了，那么就认为这个兔子是真实的。大人呢看见啊，就是一个幻术变化的，是假的，不是真实的。那这样的情形啊，正好可以表示这个执着和不执着的不同。我认为那个兔子是假的呀，就表示不执着的意思；认为那个兔子是真的，那就是执着的意思。那个佛法里面讲啊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所接触到一切的事情啊，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事情是真实的。但是我们呢，没有入圣位的人，没有成佛的人呢，总是有这种情形，因为是真的。我看见了一个人呢，因为是真看见了一个人，不知道这个人是假的。不但是说睁开眼睛的时候啊，遇见的一切境界，因为是真的，就是做梦啊，梦见什么什么事情啊，都因为是真的，那么那就叫做执着。如果我们因为的什么什么事情都是假的呀，那么就是没有执着了。那么怎么知道啊？它是因为是假的了呢？ 就是你能够知道它是假的，心能不动，能够不动心呢，那就是你不执着了。嘴里说是啊不执着啊，但是境界现前的时候心里面动，那就还是执着的。那么这个破一切有所得，就是破除一切的执着，破除一切的执着。这个细论怎么讲呢？就是没有真实的道理啊，没有真实的道理。这个有所得是在要我们心说的，细论呢是要我们的语言说的。不管是啊我们的心所欲的执着也好，语言上的执着也好，都是妄执，都是错误的。现在破除这一切的错误啊，不取相如如不动，易经大意了如是，金刚经的大意就是这么多。这只是说一个大概啊，当然里边的细项也很多。这一段我这样解释啊，我还没能完全解释，剩下的就是到正文来说。那么呢，但是啊我们呢小习金刚经，我们研究思维金刚经的道理啊，从如是耳闻到最后坐立而去，这样子研究学习它一遍呢，然后你再去思维这一段文啊，看看呢是相合不相合，那可能会有多少意思的。第二段啊，明经出处，说这个金刚经啊是出在什么地方，说大般若经啊600卷啊，我们看那个藏经里边呢，大般若经呢它一共有600卷，这600卷大般若经啊，佛是在4个地方啊做16会所说，就是16次的集会，集会了16次，那么那说的这部经，16会的前6会啊同在王舍城鸠峰山这个地方讲的，次3会啊同在斯洛伐斯德林基督园这个地方说的，次1会呢是在他化自在天说的，不是在人间，是在天上说的。这个他化自在天呢是欲界天的最高的一层天，次4会啊还在前斯德林说的，次1会啊同前鸠峰山说，次1会在王舍城竹林园白鹿池侧说的，此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呢当第9会说的，16会里面是第9会说的，即大般若经啊第570几卷，就是那一卷能断金刚分也。那大般若经的名称啊叫做能断金刚分，是这么一个名称的，以此分呢、啊、单行啊离开了啊这个大般若经啊，它单独的流行，4多料称为金刚经，这么样解释的。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啊，金刚经是出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出在大般若经上的。这个600卷的大般若经啊是唐朝啊宣奘法师翻译的啊，那个因缘还是很殊胜的。第3段啊显经传义，是金刚经啊从至晋七唐有6亿本，从晋朝啊就是东晋司马氏到唐朝啊有6个译本，一页就是邀请鸠摩罗什他翻译的，这是金刚经最初翻译的是就是现在我们读的这一本。第2是原位菩提留支译，是南北朝的时候。第3呢是陈真的译，也是南北朝，据名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这个名称都是这样子。第4翻译本呢是随达摩基多翻译的，名字叫做《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》， 这个名字多了一个能断的两字。第五个译本呢，就是唐朝的玄奘法师他翻译的。六个是唐啊义净译，这个义净法师他翻译的。玄奘法师是唐太宗、唐高宗啊这个时代的，这个时代的人。义净三藏是五斋天这个时候，和玄奘法师距离不太远。结名叫能断金刚波罗蜜多经，还有一个多字。这六种译本呢，对读的时候啊，不无小异，是有一点不同的。金刚波尔经赞述云，这个金刚波尔经赞述啊，一般的流通本呢很少看见。他在续藏经里面有。这个是谁做的呢？就是玄奘法师的大弟子窥基法师，窥基法师写的。这一本书上说，基带梵本并附三藏，啊，从鸠摩罗什法师翻译菩提六支以后，纯真的三藏，这些人翻译的《金刚经》的那个梵本，原本呢，完全呢，都交给玄奘法师了。玄奘法师啊，藏讨诸本，啊，这个诸这么多的梵本呢，对照起来呀，也研究研究，结果是什么样情形呢？秋子梵文呢，即罗什一同，是秋子国的这个梵文的《金刚经》啊，那么和罗什法师翻的是相同的。昆仑之本呢，与真谛梵本，这个昆仑之本就是应该是印度。这个秋子啊，是在我们中国的新疆啊，昆仑这本应该是不是中国，应该说是印度的本。那么和这个真谛三藏翻译的是相同的。据此所说，梵本不同，不关译音。这《金刚经》的梵本就不一样，原本就是不一样的，啊，并不是翻译人把它搞得不同的。今世流行啊，秦译为盛，句句清印，令人要闻。这个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佛教里面有宗派的问题啊，有派别的不同。这个在印度啊，就是宗论呢、啊、和唯识这个两派啊，大体上说就是大乘佛法是这么两派。那么《金刚经》的六种译本呢，我们对照起来读一读啊，就是也就是这么两派的关系。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的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就是中论师这一小派的所读的本子，其余那些《金刚经》啊，就是法相中的读本。这宗派不同啊，他读的经也有一点，也有那么一点，但理论呢、啊？文具上看，中论师也可以这么讲啊，但是法相中的人就讲就不同了。今世流行啊，但是放到中国来呀、啊，虽然是大家佛教是主张思想自由的啊，你欢喜法相中你就消法相中，你欢喜中论嘛就是中论。那么大家自由的情形啊。可是鸠摩罗什法师翻的金刚经啊，是流行的最殊胜啊，很多人都读这一本。像唐朝的玄奘法师他翻的很好嘛，翻的是不错的呀，但是只有一少部分的法相中的人他读那一本，其余的人呢都是读这个罗什法师翻这一本。就是小法相中的人呢，有的时候啊，他也用啊罗什法师这个本子啊去讲，他也是这样的。那么呢，句句清印，令人要闻。他罗什法师翻的这个里面那个文句啊，那个记诵啊，非常清净啊，令读起来啊很受用，令人心里面呢不枯燥。这个文艺性很浓厚的，能使令人发欢喜心，啊，欢喜读也欢喜听。 那这是啊，是说明了啊，这个啊，《金刚经》的原本也不同啊。第四，译此年主啊，翻译《金刚经》的年代和翻译经的主持人啊是谁？那么我们现在啊，用的这个本子啊，是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弘始四年译。姚琴姚琴呢弘始四年呢，这是翻译的年代啊。鸠摩罗什法师呢，就是这个翻译经的主持人。但是这个弘始四年这个地方啊，也有的地方说是弘始三年的，可是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呢，就是弘始三年呢来的。弘始三年呢，到了长安，是弘始三年十二月二十这一天来的，还有十天呢就过年了。那么再过了十天就是弘始四年了。那么可能呢是在那十天内翻的《金刚经》，那就是弘始三年。那么呢，有的地方说是弘始四年，那么我这里也写了弘始四年。这个姚琴怎么讲法呢？是晋朝的时候啊，十六国之一啊，五胡乱华成了十六国。这个姚琴这个秦国啊，是西元呢是三八四到四一七这个中间，这个中间的时候是在东晋的时候。这个姚琴怎么讲呢？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啊，这个朝代称为秦的一共有四个啊。在春秋战国的时候，一个秦呢是嬴秦，那么呢到了晋朝的时候，这个十六国的这个时候啊，造了这个好几个秦，就是一个是扶秦，一个是戚扶秦，还有一个是姚秦，都是秦呢，他这个国的名称都是秦，那么就分别不出来哪个秦了。那么现在标出一个姚来呢，就是那个国王他姓姚，那个国王啊姓夫，那么这时候就可以分别出来是哪一个秦了。那么这是姚秦。这个三藏怎么讲呢？三藏就是经律论的意思啊，经藏、律藏、论藏。这个藏字啊，藏字啊，有的地方讲这个藏字当什么讲呢？这个藏啊当个气字讲，一个气。这个我们讲这个气，就说这个房子，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气，这个仓库啊，这个仓库我们也可以说是气。这个仓库里面呢，能储藏很多东西啊。是这么一个气。那个佛教里面常说这个世界叫做气世界，就是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人物啊，所以也称为气。这个这里面呢说这个三藏这个藏这段气呢，就是它能够蕴集啊众意，它里面啊能够蕴藏啊集聚很多的道理，所以叫做藏，所以叫做气，也就是包藏的意思。这是一个总名。究竟是说的什么呢？就是经律论啊，这三种。这个经藏啊，怎么叫做经藏呢？就是释迦牟尼佛啊，在菩提树下他所觉悟的真理啊，以这个真理为本呢、啊，随顺呢众生的根性啊，方便开示的佛法，么这些佛法嘛，就是经藏，由弟子啊把它结集了啊，然后嘛流通出来，那么这就是经藏。佛在这个地方啊，随顺这一部分的弟子的根性啊。这样的讲说一些佛法啊，佛在另一个地方啊，另一个时候啊， 又随另一种根性人呢，又讲了一些佛法，讲了45年啊，讲了很久很久。那么那一些的佛法啊，把它佛灭度的时候，佛的弟子把它结集起来啊，那么那就叫做经藏。这个律藏啊，就是佛成道以后各处的讲解佛法，那么随佛出家的这些弟子，佛为这些弟子啊，把它组织成一个团体啊，不是一个人的事情。那么呢，很多的大比丘、大阿罗汉呢，在一起住啊，也应该有个共住之道啊，把它有依法的组织起来，这些组织法啊。那么佛又为了啊，出家人呢这个僧团里边呢，内部的健全，因为不全是圣人嘛，能够适应社会，保持佛法的长期的流传在世间呢，所以要制定一些戒律啊，那么使令佛法能够久住，那么这些戒律就是律，这些戒律啊的规定啊，能使令啊出家人佛弟子啊容易得解脱，容易得解脱，他能随顺解脱的。我们一般呢，没有正成圣道的人都有残袍，都有细袍。那么随顺学习佛所制定的戒律啊，他就能取向于解脱。那么这一些都是属于律啊，是律藏。这个第三种就是论藏，这个论呢就是分别论说的意思。这个分别论说的意思怎么讲法呢？就是这个论呢，就指是佛的弟子，佛的弟子啊的著作。前面啊说这个经，说这个律，这个律唯独是佛说的，别人不能够制定戒律的。这个经啊，是佛的弟子啊互相的问答啊，或佛和弟子互相的问答，或者是诸天呢，或者是化缘呢，说的佛法，经佛的印证，那么这通名为佛说。但这个论呢，就是指佛的弟子，佛的弟子的著作叫做论。这里面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佛说的经啊，当然呢，他是从他的呀觉悟了真理，然后把它表达出来，度化我们。但是啊，他随顺所度化人的根性的不同啊，他讲解的就不是完全一样的。我们呢表面上看的情形啊，就像有的时候好像有点冲突啊，有一点不同，有点矛盾的意思的。有的地方啊，佛说话说的很简要，很简要的，不是那么很详细很明白的。有的地方又说了很多很多的，这个各式各样的情形啊。那么后来的佛弟子啊，读起来呀，对于佛说的这个法读起来的时候啊，不能完全明白，有的时候有疑问。这样子呢，所以佛的后世的弟子啊，就把这一些一切的问题呀，把它编辑起来呀，每一个问题呀，给它分别的论说，把它解释解释，把它融通一下子。那么这就是论。但是这当初的时候啊，佛的弟子这样子啊，造论。但是后来渐渐的发展呢，就不完全是解释啊个别的问题的，不是。有的问题也有的论，就是啊，它能贯彻全部的佛法，把全部的佛法一个有系统的，按照次第的，把它分别的论说，不是解释个别的问题的。那么这个这样的论呢，越往后代的佛教越多， 那么你也造论，这个大阿罗汉造论，那个大阿罗汉也造论，那个大菩萨也造论啊，这个大比丘也造论，那彼此的意见有的时候也不一样，那么就有了派别了啊，就有了宗派了。所以在论里面看呢，会看到部派佛教的情形啊，看到佛教的分派分派别的情形，所以这里面就有些争论啊，大家的意见不一致的。但是在这个经和律里边呢，当初的时候没有这些痕迹，等到后来呢也是有派别的问题。那么这是三藏即经律论，通达三藏自利利人，故尊为三藏法师。你能够明白呀、这个经律论三藏的道理啊，你自己随顺修行，自己得到佛法的利益，又能够利益别的人，那么这个人呢就尊称他为三藏法师。这个法师这两个字啊，我们通常啊都是这样称呼啊，称呼这个法师那个法师。这个两个字怎么讲？这个法字啊是鬼宅的意思，可鬼可宅的啊叫做法。训将啊是师的意思，这个师就是能够训导人呢 能教导人的，那叫做师。但是这里边呢有一点分别，这个佛说的教啊，佛说的教法，这个语言，语言里面所表达的义理啊，有教有义。佛说的这个教和义可轨可摘，你可以随顺他去学习去啊，他是个鬼宅。那么这个地方有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第一个意思，以法为师，这个法就是我的师，这个法就是能教导我的。我们读啊佛的经律论呢，我们就是得到了他的教导了。那么法就是师啊，那么这是一种法法师，法就是法师。第二个意思呢是因法师，就是我们学习佛法的人，通达了佛法啊，我们自己呀、如法的修行，又能够去开导他人，那么这个有法的这个人呢，能教导人的这个人叫因法师。一个是法就是法师啊，一个是因法师。这里边呢鸠摩罗什法师这当然是因法师啊，故尊称为三藏法师。这个三藏法师啊，在我们的中国佛教的习惯，多数这个名称啊，我们都是就是称这个翻译经的人，称翻译经的人呢叫三藏法师，其余的人呢多数不这么称呼啊，或者称你呀、是个律师，或者称你是论师，或者称你是禅师，不称你叫三藏法师，多数是称这个翻译经的人叫三藏法师的。鸠摩罗什啊，词源叫通寿。这个地方啊，也有一点因缘的。这个鸠摩罗什啊，我们在这个高僧传上啊，或者是鸠摩罗什法师传上啊，都是这样称啊，鸠摩罗什法师。但是事实的情形呢，他这个名字不是这么样，是鸠摩罗什婆这样的称呼。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，他的父亲的名字叫鸠摩罗燕，鸠摩罗燕，他的母亲的名字叫齐婆。这个鸠摩罗燕呢，翻中国话就是个童，或者不要这个燕，鸠摩罗也就翻个童。这个齐婆啊，或者叫师婆啊，或者是叫齐婆，这个音稍微不同一点。那么中国话呢，就是个寿。就是个寿。那么呢，他父母啊 这两个名字啊合起来就同寿。那么就是生了这个孩儿啊，那么把父母的名字合起来给这个小孩做名字，叫鸠摩罗七婆。但是我们中国人讲才说欢喜减料，总是不把完全的原来的这个名字干叫他麻烦，就说一个鸠摩罗什啊，这样讲法。那么就实是中国话嘛，翻中国话反倒很简单，同寿这么意思。他这个在那个鸠摩罗什的传上看呢，那不十分明显，但是你要注意读，你可就读出来一个事情来的。什么事情呢？他鸠摩罗什法师的父亲鸠摩罗燕呢，是印度人。印度人呢，国王要请他做宰相，做相，做相他不愿意做，就出家了。出家了，也就是做了比丘了。做了比丘啊，就到了丘之国来，啊，从印度到了那个丘之国这个地方，到这里来呀，就是遇见了丘之国王啊。丘之国王有个妹妹。就是王妹妹看见了这个比丘啊，那心里面欢喜啊，想要嫁给他。然后他当然鸠摩罗燕不同意，不同意，他哥哥是国王嘛，就是强排他还俗了，那么同他结婚。那么这个意思啊，在传里面不明显，你要仔细读啊，可以就读出来了。这是这个鸠摩罗这个方面通寿的这个情形。其次这底下我简单的说一说。